此句你们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有殷勤的牧师产生懒惰的会友？当然不是指刘牧师，我不是指刘牧师，刘牧师是我很尊重的一个牧师。我去年在他教会领会，我要注意看这个教会，从看刘牧师，他真的可以做羊群的榜样。圣经说做长老的不是出于勉强，那是出于甘心；不是驾驭羊群，乃是做羊群的模范。这几方面你看，他实在是有的。我如果听他讲到看他那副脸孔，我都受感动。真的，我再想想，你们看我的脸孔，一定不受感动。这样凶的人，你看他多么用慈神爱说牵引我们，对不对？我凶神恶煞的样子。但是主也要我这样的人，所以我不必自卑感就是了。那我说呢，殷勤的牧师产生懒惰的会友是那种包办侍奉而不让别人有份侍奉的人，这样的传道人就产生懒惰的基督徒了。他最好呢使大家看见他是何等重要，一天到晚我忙得不得了，没有我是不行的，别人要帮他忙他又不要人家帮他忙。有的做太太就是这样，包括叫这工作太多了，什么当不说我替你煮菜，不必啊，有的做太太半不开冰箱的门都不可以。又一方面说家里这样家务这么多，孩子这么多，忙得不得了，帮忙你，你不要管我的事情了、啊。我就是爱夸夸口说我很忙，就是但是不要你帮忙。有一些牧师就是这样，就像那些太太，我相信不是你。有一些牧师哇，一天到晚忙得不得，我这样忙那样忙了，但是牧师啊，有什么我可以帮忙？他又不要帮忙，你干涉到他的发脾气，因为他是包办侍奉的。一个包办侍奉的牧师永远不会把教会带到复兴的地步。一个好的牧师带领侍奉，不是包办侍奉。带领侍奉就是要把你们每一个人在会友里面的恩赐里面隐藏的恩赐把它挖掘出来，发现发现发展发飞，不是发霉发毒发财发福，不是那些。带领侍奉是牧师的责任，不是包办侍奉抢夺侍奉。我问你一个问题，摩西是不是很伟大的领袖？是。每次我问你就吓了一跳，不是、我的问题都不是随便问的，我都好好想才问的，太快发的就常常会错了。我的摩西是不是很伟大的领袖？从摩开头不是后来是，哇好聪明的答案。这个答案包含了历史性的批判。我告诉你，摩西是一个很伟大的领袖，从某一个角度是，但在主这方面他不是。为什么？因为上帝用外邦宗教的祭司耶特罗，刚好他岳父，来教导他怎么样卑离给他，后来才有这个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你明白吗？才在中间设立，如果没有了，什么都他到他面前自己来，一坐在那边，每个人都要来问题解答。我上八点到九点，九点到哇，从早到晚，一天240个钟头都没办法应付。孩子最好把它全部起来，问题解答。今天下午是的。那摩西坐在那一天来来不完了，后来怎么办呢？叶特罗说：“你这样做不对了，我这个岳父啊，把女儿嫁给你，要你好好照顾。你这样做你就短命，哪里会照顾我的女儿呢？”所以叶特罗说：“我来告诉你，你要把小事情这个人叫一个人负责，这不能负责的叫一百个人的负百夫长负责，再不能负责到你面前，这样你就省了许多事情。你做大工对一个别人做小工。”哦，摩西学会了。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属灵人要外邦人来教导啊？我问你这个问题了，这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们什么都用基督徒，什么都用基督徒啊！如果不是基督徒不要参圣工，这个我很赞成。那我问你，你的礼拜堂是基督徒建的或者非基督徒建的？你礼拜堂的遗址是非基督徒建的或者基督徒建的？如果非基督徒他们处理他们的业务 management 比基督徒更好，你的荣耀在哪里？上帝如果可以用耶特罗外邦祭司、外邦宗教的祭司来教导他最大的仆人之一 Moses supposed to be one of the greatest servants of God, is it?外邦祭司可以教导他，我们今天应当作为世界文化里面比我们更有成就的学习一些什么东西，到什么范围？我们应当怎么样 delegate, 怎么样 manage, 怎么样 arrange? 怎么样把我们整个会众都组织起来侍奉上帝，或者我们这个包办侍奉的教会领袖，或者带领侍奉、组织侍奉的一个教会领袖。哦，这些问题都要我们继续在思想，很多事情要思想。我告诉你，从前呢，最好的音乐是在教会里面，现在最好的音乐要在歌剧院里面听的。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当时比较少人才，因为教会不懂得用人，教会也不懂掌声的真正价值，把许多有恩赐的人吹到外面去，不能用他们。哦，很多话我心里面要讲的很多，含很多人观点的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看法。我的思想的第四方面，就是神权在文化上的领导地位。我再讲一次，神的权柄在文化上的领导地位。1970年我在台湾讲道，后来有最后一天有93个大学生奉献，就这样他们决定要办中华福音神学院。中华福音神学院办开学的时候，那以前戴绍圣牧师写信请我去主持开学的这个培灵会，我告诉他们对不起，我 把时间已经给太过了，就是1970年9月的时间，所以我不能到台湾去，所以我就没去。1975年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开学，我就去主讲那个开学的培灵会。那以前呢，他们有一个人就到印尼去请我，我去了。这两个学校呢，都是专收大学毕业生，对不对？那么无论中神无论华神，现在很多人起来了，很多人起来了，大学毕业生侍奉主为便利被主用的这个浪潮已经起来了，我们要感谢上帝，实在是感谢上帝。在这种思想从过去一些思想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过去认为呢，就神是拣选义内的软弱的，神拣选义内的，拣选软弱的，拣选无知的，所以呢，上帝用软弱来这个使那些刚强的羞愧，用愚拙的来叫那些智慧的羞愧。很多人引用那些圣经的他们的解释，就是说神就是要用那些笨的。我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我的看法怎么样不一样呢？我要问那一段圣经从哪里来，记载在哪里？哥林多前书谁写的？保罗是不是愚拙的、无知的、软弱的？保罗在众使徒里面是最聪明的，对不对？所以最聪明的人还自己看自己是软弱的、无知的，教会有前途了。你明白我这样解释法吗？我这个解释法和那个用自己这些解释完全不一样。在使徒中间最聪明的还看自己是软弱的、无知的，这样的 paradox 才是教会有前途的一个基础。但今年有很多人完全反过来，我告诉你，上帝的工作要复兴的，有一样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神权的文化上的领导地位。我75年在中神教了以后，他们就给我一个 interview 里面有一句话说，你对中神的盼望是什么？他不问我就不管，他一问我就把一个很大的盼望讲出来，他吓了一跳。那盼望是我盼望中国神学研究员可以整理一套神学引到整个中国文化。哇，他说这样大的责任吓死人，这样大的责任吓死人，你盼望这么大，盼望中国神学研究员可以整理一套能够影响整个中国文化、带领中国文化的神学。我的盼望是这样的，你达不到达不到不要紧，我的盼望是这样的。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从我整个人对这个 classification of the knowledge 整套我自己的思想里面整理出来的。当然很多人也在整理这一套的思想，就是怎么样把所有的知识放在应当有的地位上。所以我稍微提一点，神学、哲学、科学、神哲科，或者神科哲，或者科哲神，或者神哲科神，或者神科，应该怎么样摆这三个范围。过去这200年来已经有很多人把这个放在最高了，科学头脑、科学方法、科学技术、科学时代、科学人质、科学细胞、科学头脑、科学皮毛，就放在最高的地位。 因为这两百多年来科学的研究和成果比较容易被人认为是肯定的绝对，而神学几千年来所谈论还没有真正的绝对，所以他们就把绝对的非绝对，就把非绝对的绝对，这样的把绝对非绝对，非绝对绝对的结果呢，就把这个比较容易被肯定为绝对的科学放在最高的地方，而那些呢许多不绝对的神学的理论就被放在最低的地方。而他们对神学的不绝对的是从哪一个方面来看？比如说基督教谈到地是宇宙的中心，结果不是那么基督教堂神创造回来，科学是人事是猴子变的，所以整个宗教的理论，基督教理论全部被抹杀掉了。就将整个倒过来的时候呢，科学是放在这个地方，神就放在最低的地方，把科学放在最高，神就放在最低的。第一个人就是 August Comte， 孔德，法国的一个大哲学家，这个人是 Father of Positivism， 现在的 Logical Positivism derived from the original， 这个叫做是 original 这个 primitive， 或者是这个 Comte 的这个 positivism 来的逻辑是正论。那我的排法是这样，神学在哲学之上，哲学在科学之上。我做个很简单的比喻，我能做原子弹，这个是科学对不对？我做了原子弹以后什么时候应当用，就是伦理问题，是不是？那么应当请教谁呢？应当请教 ethics、应当请教这个伦理专家，对不对？所以呢，这伦理包含在哲学里面的，在哲学里面有 logic， 有 ethic， epistemology， aesthetic 这些东西。所以什么时候应当用原子弹比能做原子弹是更重要的，对不对？ OK， 那我这个什么时候应当做原子弹，自己的理论太多，应当谁做最后的决定呢？神的引导才是真的最后的决定，照着神的原则，从圣经来看怎么样处理伦理，照着伦理来处理我们科学怎么样发展。因为科学又服务于人情的利益，科学既然服务于人情的利益呢，那么伦理就比科学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而伦理的混乱需要神的真理给我们绝对的权威，所以神学要比这个更重要。我是这样白话化的。所以我说呢，在过去这几十年呢，整个基督教有一个很大的颠倒，就是许多的神学家受哲学的影响。Paul Tillich、 Rudolf Bultmann 受了这个 Martin Heidegger 还有其他的 existentialist影响，应当由神学引到哲学，哲学引到科学，否则你就看见很清楚，科学越发达的地方自杀的人越多，科学越普及的地方呢，神经衰弱的人越多，因为他没有心灵的平衡，没有神的引导。基督徒你从这个角度呢，你这个整个 Christian worldview， 你用基督徒的宇宙观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信仰的地步何等重要，基督徒的责任何等大，而教会复兴要走哪一条线。所以呢，我在第四方面从这个大纲提出了一个方面 The preeminency of the authority of God above all aspects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神权的各样文化阶层中间有个领导的地位。这个就是我发挥出来那一条的思想，我盼望有最好的教授是基督徒，最好的政治家是基督徒，最好的历史学家是基督徒，最好的文学家是基督徒。 Christian we must go to occupy， we must aggressiveoffensive not only defensive， 一个只注重守而不能攻的人永远在战略上是处在一个被动而消极的地位。许多传道人应当做孙子兵法，我们今天整个教会如果没有注重策略，我告诉你教会不能形成一个很伟大的运动。理论和策略是两大支柱，共产党的理论虽然不是绝对的，他们把它绝对化到一个程度，他们相信他们的理论是绝对的。今天许多基督教查经班的领袖、教会的牧师、长老、教会的领袖对圣经的认识远远不如共产党员对他们理论的认识。我们怎么样兴旺主的工作，教会的复兴就是靠着祷告以后大家服务体系就完了，那是一种单单复兴的某一种层次的这个表面的一种现象而已，还不是复兴的本身。如果我们要上帝的家复兴、神的道复兴、上帝的真理复兴、神全复兴的话， The revival of sovereignty of God on this world，我们要从几方面看，基督的信仰搞好，第二样基督的行为表达的好，第三样基督每一个都有分离神的工作，第四样这几个都做出来以后，记得神在文化上的领导权。Oh, let the best musician glorify God. Let the best politician glorify God. Let the best professor glorify God. The best architect, best engineer, bestteachers, educators, businessmen, all come to glorify God.
man, God, has His own glory in the supreme authority above all aspects, all fields in the human civilization.
好，我们把这些谈完了，我稍微问一个问题：在中国这一百年来政治的变迁，从帝王制度变成民国，再给共产党做前期，在这一百年中间呢，基督教的贡献比任何的宗教的贡献更大。真正推翻帝王的不是康有为，不是梁启超，真正推翻帝王建立民国的是基督徒的孙中山，对不对？谁先把几千年的帝王制度推翻掉？谁先破除迷信？谁先办平民教育？谁先把那个缠脚布拿开？谁先剪掉满清的鞭子？谁先把女人提高到最高的地位？谁先把女子送到外国再回来，在上海建立伯特利医院，圣美一医生？谁是基督教？是基督徒？基督徒的贡献大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基督徒现在在中国人民的中间这种为西洋宗教的特来品的帝国主义的成果？为什么呢？因为写教科书的历史学家都不是基督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们来美国做什么？我问你，我现在板起面孔同你讲话，是不是来这里比较安逸？来这里找一份工作做就完了？中国最主要的知识分子都在这里，中国青年里面最受受教育的在这一周。我问你，你们做什么？ Where is Christian historian? Where is Christian professor? Where is Christian scientist? Where is Christian novelist? 我们如果没有对文化抢回神的领导权的话，我们空谈不行。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这个胡适是在那大喊提倡白话文五四运动，神经病！在他还没有讲这些话已经二十多年，基督徒已经并运用最好的白话文来翻译全本新旧约圣经。基督教那个时候是带领文化，现在呢，我告诉你，不能不提，很重的告诉你，小群的运动把基督徒带到一个不要文化的地步，因为那些思想的东西都是属魂不属灵的，那我们干搞属灵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把那些东西交给外邦人去做，我们属灵的结果是制造象牙塔，自我安慰，自我陶醉。我讲这句话，我整个人会变得里面的火会起来，我相信这个火有主的引导，不是泄气的火。我要告诉你，基督徒，我们的眼睛要亮亮，我们的心要热切，当我们心热的时候头脑要冷，因为许多人的头脑冷，头脑热，心冷，心冷冰冰，头脑热，快要进棺材了。我们要倒过来，有火热的心，有冷静的头脑，分析的清楚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告诉你，基督徒不能再睡觉了。如果有人呢尊重圣经而轻看基督教，你就发现你在 something wrong in our Christianity。 我这句话是很实在的话，有很多的人是尊重圣经但是很轻看基督教，你明白吗？啊，当你看圣经销量增加的时候，那些人都不去教会里面去，这是什么事情发生？当你注意看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的华人，我们有许多教义的时候，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属灵的事情很随便。哦，我告诉你，如果你读法律做律师，你知道要经过几年的道具好好的研究，你才能有一个正当的地位，才能拿到那一份工作，对不对？但是许多做传道做牧师的可以不必读，查经班的领袖可以不必研究，随便眼睛到底这是热心或者轻看基督教。外面的人在轻看基督教，基督教里面的领袖也轻看基督教，而整个基督教落在这样的地步中间，我们还说我们的 dynamic living。如果我所讲的整个礼拜所讲的都不是你想象中要得到的那一套，你也可以怪我，你也可以不赞成，但我告诉你，应当思想我所讲的。什么叫 dynamic living? Dynamic Christian living? What kind of dynamic? What kind of living? What kind of Christianity concept? 当我们提到基督教的观念、基督教的生活、基督教的行为的时候，基督教的复兴、上帝给我们的责任的时候，这个太严肃太伟大了，我们听了我们脚会毛骨悚然。但我想我们做什么？我们在这里玩玩吗？明天我不再讲这样重的道，我要忽然间讲一个很轻松的，比较配合我们的需要。大概这几年我讲的也是需要，是我们许多时候忘记的真正的需要。谁在神的 doctrine 方面替中国教会建立根基的？一个都没有。宋尚杰没有，纪志文、赵世光、贾一鸣做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像他这样的人在家里下去很少。随着中国教会建立了信仰这一方面的复兴，王明道， 王明道对基督徒伦理的要求是高得不得了，他处事根源，他对伦理的要求，基督徒怎么样做人，给我们教会很多很伟大的教训。Supposed to be the greatest teaching among the Christians of all nations in the teaching of 王明道。这一方面，他给中国教会带来的 ethical revival， 在 mobilization 方面，送上街提倡的那一个布道队的工作。这一方面只有一方面大家做到了，就是神圣信仰还有的，早些的福音还保持，但全面真理的教导，中国教会还是很差。那么我刚才所提的 preeminency of the authority of God about culture 这一方面呢，还没有人做。所以前三天我讲一句，你以为我讲的很傲慢的话，所有这些伟大的树林人物没有一个对知识分子好好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我讲那句话，你以为 我很傲慢？我不是。我所讲的话可能太早，可能不适合我的年龄，或者等我死了人家再去想。但我告诉你，华人教会要起来，要起来，知识分子你的力量和你的贡献，从你的责任是很重的。在这几年中间，我注意看全世界的华人教会的领袖、青年人、知识分子来读书的，很少好好研究神学。如果有人研究神学，很少有真正神学头脑和恩赐的。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们都是读工 technical scientific engineering computer 这些很多，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呢，读了回香港比较容易找工作。如果我们的动机是这样的话呢，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事，我们谋事不谋道就不是君子。我不是那些不对那些不好，我是说如果神有一天要你出来做这一份工作，你是不是已经预备好是书啊？你的旨意比我更高。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一同站起来，我们每一个人开声祷告，为中国教会的复兴祷告，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工作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怎么样把自己献上来祷告。我们为到我们的青年人，我们下一代，为香港、新加坡、台湾有许多大学毕业很好的学生，他们现在奉献做主的工作，我们感谢主，求主预备他们以后的下一代，使比他们、比我们这一代、比我们的上一代更有用的被主使用，使教会的复兴进到更好的正轨里面。我们大家开声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感谢，我们赞美你，你已经恩待我们，赐福我们这个时间。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为这个时代来祷告，求主你恩待，求主你怜悯这个时代。主啊，这个时代许多的青年人看见你的这个时代中间要放在我们肩头上面的工作同责任。主啊，我们的活着的严肃，也活着的战兢。主啊，我们求主给我们在这个时代从无暇无耻你的儿女灵光照耀在黑暗的中间。主啊，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需要你，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为这个家庭下立会的祷告，求主恩待赐福，给我们成立推动你下一代爱你侍奉你的一个下立会。主啊，使我们每一个在下立会里面领受你真理的人，肯背负思想，我们对主你的工作、你的国能做怎么样的贡献，做怎么样的工作。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你背负我们正统的信仰，你给我们的正当的行为，你也给我们的正面的工作，使我们所做的荣耀你的名，侍奉你。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恳求你能够在这个文化上做领导的主。主啊，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在文化上的责任，求主兴起基督徒的小说家、基督徒的文学家、基督徒的工程师、基督徒的哲学家、基督徒思想家、基督徒的伦理学家、基督徒的政治家。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把这些放在你手中，愿主你使你自己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你。Thank you.
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Thank you. 要告诉他